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学习神话语的时间，欢迎您收听清泉甘露，我是丽文。创世纪的研究呢，我们如今研究到约瑟为法老解梦的段落了。上一集啊，当约瑟为法老解梦以后呢，还提议解决方案哦，令法老龙颜大悦，群臣也赞赏不已，以致法老立刻提拔约瑟，让他成为埃及宰相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。今天让我们来看看约瑟如何成为尊贵的人，以及埃及这个国家的命运是否正如约瑟所解的梦一样呢？好，让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，那是创世纪41章41节到52节。创世纪41章41节到52节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喝道的在前呼叫说，跪下。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对约瑟说，我是法老，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，不许人擅自办事。法老赐名给约瑟叫萨法纳特巴内亚，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。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，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。7个丰年之内，地的出产极丰极盛。约瑟聚敛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，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。约瑟积蓄五谷甚多，如同海边的沙，无法计算，因为谷不可胜数。荒年未到以前，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
一句诚恳的分享，一生宝贵的学习。清泉甘露，与你同奔天路，共享主恩。
我们看到第41、42节呢，法老说要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，这回应了约瑟自己向法老的建议。在第33节那里呢，他提议法老要找一位适合的人治理埃及全地。那么法老认为啊，最适合的人选便是约瑟自己。约瑟呢，因着法老的提拔呢，多年前所做的梦逐步开始实现了，埃及全地归在约瑟手下。然后呢，法老就摘下他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呢戴在他的颈项上边。这是一个公开的就职典礼。 法老呢公开立约瑟为全埃及的总督。戒指是盖章的，用来使文件生效。约瑟的职务呢是掌管法老的家，而且呢是仅次于法老，那么一般认为就是宰相了。打印的戒指代表国王的权柄，细麻衣呢是朝廷的服饰，金链或者说项圈呢，从很早期就是一种皇家宠信的传统标志，它常常是对过去服务的一种的奖赏。但是在西元1300年塞都斯一世统治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金链或者项圈也是在受职的时候的一项细目了。第43节记载，法老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喝道的呢在前边就呼叫说跪下。如果说啊，我们只看约瑟其他的尊荣啊，包括他拥有王的戒指啦，他穿这个细麻衣等等，这些其他的尊荣呢，可能只是部门首长的象征。不过，如果说约瑟他可以坐法老的副车，就很清楚地显出他是仅次于法老的这个地位的一个权贵了。他是全地的第一国民了，就是说可能他是宰相了。那么赫大的在前头喊跪下，这个跪下的这个希伯来字呢，可能是从埃及命令词当中借用的一个闪族语言的字汇，那么他的意思就是屈膝了。这是埃及绘画当中所描述的礼节。在第44节呢，和合本圣经的句子是，法老对约瑟说，我是法老，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，不许人擅自办事。这是和合本圣经的句子。那么在新译本呢是这样的，第44节，法老对约瑟说，我是法老，但在埃及全地如果没有你的许可，没有人可以随意做事。在我是法老这几个字之后，我们看见有一个但是的但字呢加插进来，这样的话其实意思就更加清楚了。约瑟虽然他不能够比法老的地位更高，但是除了法老之外，埃及全地所有的权柄都赐给约瑟了，这就是但在这里要带出的意思。好，第45节，法老赐名给约瑟，这是为了突出约瑟所获得的新地位。约瑟的名叫撒法纳特巴内亚，这是任命约瑟在法老宫中服侍的时候呢担任正式职位的礼仪之一啊。那么这个名字呢通常是可以解释为神活着而且说话。约瑟的名字，法老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撒法纳特巴内亚，可以说是神活着而且说话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我们看见法老呢为着他个人的目的呢，他自主的任用了这位蛮有才华的神的仆人。他不明白约瑟在侍奉另外一位更高的权威，就是耶和华神。那么约瑟呢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异教的名字，不过我们看见他没有接受异教的信仰。我们来看第45节，45节接着说，法老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。那么安城呢是位于今天开罗东北大概15公里的地方，希腊人称这个地方叫做赫留波利，赫留波利就是太阳城的意思。这个安城是一个敬拜埃及瑞神的这个重要的中心，所谓瑞神就是太阳神了。安城 这个地方呢有瑞神的神庙，波提菲拉因此得名了。波提菲拉呢也是一个埃及的名字，意思就是瑞神所赐的那人，或者说太阳神所赐的那人，这是波提菲拉这个名字的意思。那么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，亚西娜也是一个埃及的名字，那么她的意思有两个啊，一个就是她属于内特，亚西娜的第一个意思叫她属于内特，内特的意思就是女神的意思了，所以亚西娜的名字呢，她的意思就是说她属于女神。然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了，亚西娜第二个意思就是他是瑞所赐予的，他是瑞所赐予，瑞就是太阳神了，他是太阳神所赐予的。我们看见亚西娜这个名字就是也是一个埃及的名字，那么他是一个埃及人，他不是迦南人，所以约瑟可以娶亚西娜为妻。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亚伯拉罕知道迦南人是神所憎恶的，至终迦南人要受到审判，所以他禁止他的子孙和迦南人通婚。那么我们看见约瑟呢，他现在所娶的是埃及人，不是迦南人。在这个非罗的时代呢，就是在主前20年一直到主后50年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代，非罗时代的时候呢，有一本小说就叫做约瑟和亚西娜。这本小说呢就叙述呢约瑟的妻子改信耶和华的故事。虽然这个真实性是无从考察了，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的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确定一点的是，约瑟的孩子都起了希伯来名字。
一小段的默想，一辈子的学习。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让自己的心灵稍稍安息，聆听真神的恩言，使你再度启程时加倍稳妥，加倍准确。
清泉甘露与你共勉。
我们看第46节，46节那里特别强调约瑟见法老的时候是年30岁，他被卖离开家乡的时候是17岁，如今呢已经30岁，因此他已经离家13年。13年的岁月，他有顺利的时候，也有受苦的时候。无论如何，这一切磨练使他更成熟，以便承担重任。相信他13年所受的苦都是有意义的。那么从法老那里得到权力以后啊，约瑟就按照自己所提议的去行了。在7个丰年当中，他积存粮食，数量甚至多得无法计算，如同海边的沙。那么在这段丰足的日子当中呢，他的妻子亚西娜就为约瑟生了2个儿子。不管约瑟多么的成功，地位多么的高，他始终没有离弃他的信仰。他为他儿子起了希伯来名字。这2个儿子后来呢，成为以色列其中2个支派的领袖。约瑟的长子命名为马拿西。约瑟解释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全家。这个名字形成神为约瑟行动的描述。 对他命运的变化做了全面的总结。马拿西就是使他忘了这样的一个意思了。马拿西呢，多少呢都带着一种复杂的感觉啊。约瑟困苦悲痛的经历，随着儿子的出生而带来了新的希望。好，那第二个儿子取名为以法莲。约瑟解释，这个名字是神使我在受苦之地结果累累。啊，约瑟他忘了以前的困苦，眼前是崭新的昌盛，所以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埃及这个地方呢，使我结果累累。以法莲这个名字表明约瑟多结果实，强调他的昌盛和他的后裔。这个多结果实是因为神的介入，是神使受苦的人昌盛。约瑟两个儿子的名字啊，都是对神的赞美。首先是神保守了他，然后是赐福给他。约瑟无论顺境逆境，始终紧紧跟随神。好，下一集呢，让我们继续研究身为宰相的约瑟如何带领埃及百姓度过七个荒年。我们期待下一集节目的播出。我是你的好朋友丽文，下一集再会。
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，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。 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